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人在台湾的明星，他是我一个同学的小堂妹，所以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今天很高兴呢，有机会请她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她自己的心路历程。那么首先当然还是要请明星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先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明星，然后我现在人是在台北新北市，台湾新北市然后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就是被受邀，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好的，那么当然了，我想如果有细心的看 YouTube 频道的朋友呢，就可以注意到我跟明星的背景今天有相当大的相似度，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解释一下我们的背景是哪里呢？
这是完全是巧合，很有缘，就是这个是台中的日月潭，然后也是
台中一个非常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日月潭，然后那边有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就是它的红茶也很有名，然后那边就是景色其实是很优美的，就如您所见，有山有水。
是，我记得我拍我后面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清晨，那个时候湖上还有晨雾。那么我当时除了拍这张照片以外，我还拍了一个连续的影片，从左一直到右边很长的一段，差不多有180度，就可以看到这个晨雾的慢慢的移动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这照片不是我拍的，是我找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的一个所在，当然也很契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对不对？
是，对，希望是因为就是我们看怎么样发展。
好的，刚才说到自我介绍，其实呢，我讲到了心路历程，那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可以请明星跟我们聊一聊呢？
OK， 就是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会是我过去成长背景的一段经历，然后就是在想说可能这段经历可能会对某些人会是有帮助的。然后基本上我要从就是小时候讲起，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天真开朗很活泼外向的一个小女孩，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要学才艺，然后我母亲希望我学钢琴，然后我说我也很喜欢跳舞，就后来就是钢琴跟跳舞，后来就决定了我只要跳舞，因为我觉得钢琴就是坐着只动手指头，对我来讲就是太无聊了，我喜欢就是这样跳动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然后笑得很大声，当然也很爱哭，哭笑都很大声，但是基本上就是很可以说是一个就是很天真然后很乐观然后少根筋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是我天生带来的一个个性。然后后来就是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然后小时候因为学舞蹈嘛，所以就是非常喜欢跳舞，但是到了国小六年级到要升国中的时候，我母亲那时候是国中的老师，然后在我那个时期呢，就是刚好林怀民他是有一种他是比较那个落魄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记得我的舞蹈老师跟我母亲说他可以考虑继续就是要不要念就是念这个才艺，然后直接这样子发展，因为他非常喜欢跳舞，但我母亲就跟我说你看看林怀民，我觉得他就说这不会是一个出路的所以他说他还是要应该就是要升学， 然后我记得我后来就进入了升学班，然后终于开始领悟到，哦，什么叫做升学的压力。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开始，然后就是要试着去读所有的这些不同的科目。但是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文科，我是有兴趣的。然后数理科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像外国，就不是像外星人的文字，就是我一直都是不是很在行。然后后来就这样，然后后来高中考上了班中，其实算是已经差强人意了。然后一直到高二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我父亲他是那个中央警官学校退休的，然后他那时候退休没多久他就得了退休忧郁症。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是一个小女儿，然后我跟我两位姐姐其实是有一个年纪差距的，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疼爱我的。然后他一整个他那个状况对我影响很深，但是就后来就是寒假过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学长姐然后带我去吃一个餐厅，然后那是一个比较边疆风情的在台北，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满地都还撒满了那个钱币啊这样子。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以后忽然间我就没有办法睡觉，而且那是连续11天，然后其实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这个家庭里面就是有一些故事，所以那时候我母亲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我二姐她其实是有忧郁症的一个状况，所以她马上就朝这个方向去进行，就是说我怎么会忽然间这样，然后一个孩子因为没有办法睡觉，那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朝这个方向去进行。然后后来我印象很深，我从板中的那个心理咨商师，然后那是一位现在还在亚东还是住诊的医师，就冯荣，然后他跟我就是问，然后他就然后也约谈我父亲这样，然后就说啊，你这个就是军人世家啊，然后就是很一板一眼，然后就是开导我要放轻松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后来就是莫名其妙，反正这样就开始变成就是演变成也是我父亲忧郁，我也跟着忧郁。然后那个忧郁的感觉呢，我必须要讲，就是是一种就是乌云罩顶，而且后来整个就是这样慢慢演变，然后真的去看了精神科医师以后，然后接着也开始就是吃药。我都记得那时候我吃过什么百忧解啊，然后最后就是像锂炎啊，然后就是从17岁开始18、19，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因为根本没有办法专注。然后那个精神科的药物在某一方面其实就是会让你整个就是比较麻木迟钝的，所以后来我就是也没有考上大学，然后2年的时间就这样一晃眼。然后那时候我母亲她是投入非常投，她除了是一位国中老师，她也投入在慈济。然后那时候她慈济好朋友就跟她说，不能让你女儿这样下去了，你要是可以你就是让她去念基督学院多好，然后以后送她出去留学。所以就这样子，我从一个那个佛教家庭的这个背景，然后我进了圣德基督学院。然后我也很傻，那时候一进去要自我介绍，我就开始介绍说，哦，我的是这样这样，然后就马上那个学校里面的所有老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传道者嘛，他们就马上看我就是迷途的羔羊，然后需要被引导，然后上那个就是反正就是迷途的羔羊，然后被撒旦诱惑就对了。所以我记得我整个大学常常就要跟老师在陷入那种我觉得佛菩萨不是撒旦，佛教也是很好的，然后就是这样子常常有这样，但他们都是充满爱的，就是是老师，然后也是充满爱的这种传道士。然后后来一个因缘机会，就是后来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然后我印象最深是我到20岁有一个最严重，就是真的是不是忧郁症，其实很严重，是19岁的那一年。我记得我母亲因为我很抗拒吃这个抗忧郁症的这个药的这件事，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其实就是那个快乐的小女孩，我觉得我不是这样，我不需要靠这个药物去找到我的快乐或者是安好，我觉得我是不需要靠药物，所以我对这个一直是很反抗的。所以在19岁那一年，因为对药物的这种 很极端的抗拒。我母亲带我去见了，就是从亚东她带我去见了我二姐的精神科医师，是在荣总。然后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直接就判定，就说啊，你们家可能就有这个基因，然后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吃药，而且在很严重的时候，基本上我还住院一个月。然后那个时候住院的那个，基本上他们对待病人的方式，他而且那个药物之重的，我几乎进去两天，头两天我还有印象，后来其实什么事情都模模糊糊了。然后而且他的那个就是病人一不守规矩，他们是不讲道理的，基本上就是直接把你直接绑在那个病床上，然后送你进入一个小暗室，然后直到待到隔天这样子。哇，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很怕黑的孩子，所以基本上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然后后来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后来就是药然后有比较好的时候，然后就稍微剂量低，然后可是我每次到秋冬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尤其是夏天要结束，我就会莫名的恐惧，因为那变成是一个秋冬，那个就很容易忧郁症又再回来。然后我印象中就这样反反复复这样7年的时间，到我25岁。然后当中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到我大四的时候发生了9.21大地震。然后那时候慈济在整个台湾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我参加的是大专慈济青年联谊会，然后就是慈青。然后那时候真的非常的投入，所以投入到大四，我其实变成整个桃园区慈青的总干事，也就是所有各区中央警官学校啊、原治啊、中原大学的慈青社都是看我是大姐大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跟海外的慈青合作了一个舞台剧，来纪念这个921所有慈济所做的这些善行。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家很熟，我那时候一心只想毕业，只想回花莲精舍工作。然后因为是慈青干部，所以有一个跟正言上人的一个面对面的一个这样子对谈。然后上人就是问每一个即将毕业的，都会问说你要不要回职业体，回我们的医院，然后回我们的教育职业体工作什么什么。结果轮到我的时候，上人就只看着我，跟我问我说：“你要去哪一国读书？你要去哪一国读书？”我当下我看了他，我就想，这一定是就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就看着他，我说我根本没有想过，但因为所有同事在申请英国，我就说英国，他说好，然后他还特别交代旁边的常驻师傅说要保持联系这样。然后就这样，我想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我要为了慈济出去。然后因为那个舞台剧的经验，然后那时候进入慈济第10个10年，就是要用文化，上人想用文化来传播佛法，所以我就发愿去念了舞台剧导演。然后也因为整个社团活动的表现，我申请到了就是 Royal Holloway， 就是 University of London， 就是伦敦大学里面一个艺术非常著名的 Royal Holloway 学院。然后那时候他的 theater 是整个 UK 排名前3名，所以跟我去，到时候我在那边遇到台湾一起前去的都是政大跟台大的，都是非常优秀的。然后他们一听到圣德基督学院，一开始都有点傻了，然后OK，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阴错阳差。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最后其实在做我的 production 毕业，其实我是从那个大众传播跳到舞台剧导演的，但是我后来我的热忱一直就是佛法。然后我觉得不管是我从小因为耳濡目染家庭的关系，我母亲的关系，然后后来甚至有忧郁症这个问题，我其实都把我的精神跟心寄托在佛法上面。所以我后来我很希望就是跟我的演员们分享佛法，所以我那时候导的就是西游记。然后也因为那样的一个因缘，我就发现我分享慈济的很多教研，他们西方人都不太懂那什么意思，我才发现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华人文化在里面。所以我去他们当地的书局，我看到哇，书架上佛法书籍大部分畅销的都是达赖喇嘛尊者。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我开始跟藏传佛教有接触，然后也因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缘，我在伦敦遇到了就是我的上师，他是尼玛派的。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开始就是对藏传佛教，但是我都是一知半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觉到就是特别有缘。尤其当我念到那个莲花生大士的故事，我以前在汉传的时候常常会就是比较无名吧，常常会在想我到底要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还是跟地藏王菩萨呢？ 然后我常常都会有这种两难的感觉，我两位真的都很喜欢。然后到了基督学院，我其实很羡慕这些上帝的孩子们，他们可以把一切都交给上帝，而不是像我们学佛，我们要学着做菩萨，然后要能够自己突破很多的，就是要成为菩萨，要能够忍辱啊，要刻苦呀、啊，要吃苦啊，要为众生去付出。所以后来当我做了莲花生大师这样一个神奇大师，然后他是所有诸佛菩萨的总集化现，然后是他是一个非常充满神奇的一个人物，也因为他有了藏传佛法，所以我那时候忽然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了我的一个可以完全寄托的，然后感觉缘分就是很深，那因缘就这样就开始了。然后我必须要讲，其实我整个忧郁症这样一直到我25岁真的遇到上师，然后我开始聆听他的教法，因为他就是属于尼玛派里面一直大圆满的一位上师。那大圆满其实就像禅宗，禅宗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那种当头棒喝，然后让你当下开悟明心见性，他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法教。然后我印象很深，从我遇到他之后，我就3号就忧郁症好像就消失了。然后当我真正领悟到我再也不惧怕这个疾病，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就是接到他的那个类似当头棒喝，然后让我看到了我的心真正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有很深的信心。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是深入了藏传佛法，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心路历程。
好的，非常谢谢明星这一段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内容相当丰富的心路历程。简单的来说，可以说是从你小的时候在一个佛教的家庭当中长大，那么从小是一个活泼可爱外向不怕大声的笑不怕大声的哭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到了17岁会产生了忧郁症。那么这个背景呢，也许是因为你父亲的退休忧郁症加上姐姐的忧郁症，使你整个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培养忧郁的这个细胞很容易，所以可能也会因此再加上外界的一些的压力等等。那么在这7年当中，你除了在慈济也去上了基督教的这个学校圣德学院，那么后来呢又接触了藏传的佛教。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你的忧郁症也时好时坏，但是最后在7年之后，在你25岁的时候等于是彻底的痊愈了。那么这是一个很长的历程，也是一个很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历程，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确实有不少的人有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者是症状。那么当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症状是一个警讯呢？当我们有了怎么样的症状群症候群以后，可以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精神的疾病，要去就医要去确诊，那甚至你还有住院的经验，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去住院，住院到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式。那么在医药就是药物跟住院都不见得有效的时候，是什么事情最最有效？我想你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过来人，所以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慢慢的请教明星。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明心。那么她有得了忧郁症的这个经历，而且呢历时7年才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她提到过有过药物呀、住院呐、但是从总的来说，似乎宗教是一个很大的助力，让他能够战胜忧郁症。所以我想也请他从这方面，一方面可以告诉我们医药的好处跟坏处，还有就是宗教的力量是怎么样帮助他的。
那我就先分享一下那个时候我就是吃药然后后来整个这样子一个经历。因为其实在17岁得了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时候其实不是就是一个人的事，然后我又是家里最小的，所以那其实是整个家庭的事情。然后也因为家庭的一些故事，所以我母亲啊、姐姐他们都是对于觉得说，哦，就是服这个抗忧郁症药剂，是他们那时候生说，这就像感冒啊，你吃感冒药就是这样而已，你现在就是心生病了，然后就是吃个这个就 OK 了。但是我印象很深，我吃过各式各样的，就是你知道其实医生会让你试药，然后他们都有很强的副作用。像我有的药一吃下去，我整个度数忽然间，我觉得我眼睛，我是眼近视加深，然后整个眼睛都看不清楚了，然后医生就说，哦，那个是那个药的副作用。然后有的是让你吃了以后就会开始一直颤抖，你连坐都没有办法好好坐。我印象很深，我那时候连在公车上我连坐都坐不住，然后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然后有的会让你好像忽然太嗨了，然后有的就是让你非常的变得非常的迟钝。然后我不需要讲，那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而且我觉得它真的有帮助吗？因为在我心里面，我的渴望是回到一个我原本的自己，或者是那个快乐的小女孩，当然之后有升学压力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某方面还是都是很乐天的，然后所以我一直希望找到那一面。但是所有这些几乎我必须要讲，它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不管是让你的神经传导比较麻痹，或让你整个人就是变得很几乎就是整个好像有点像真的宕机的状况，然后空白，然后你就是没有办法再多想，脑袋也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所以也没有办法专注。然后所谓的忧郁症，我必须要讲，它不是说就是你心情不好，就只是心情不好，或者是就是哦一些事情想不开，然后你可能哭，因为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都会有这种情绪的这种反应。可是基本上真正的那种我们讲忧郁症或抑郁症，现在讲它其实已经是严重的，会影响到你基本上你整个的，甚至吃饭你都会觉得很累，你也不会正常，你都不会有食欲，然后你也不会，你整个人其实有些人就是会像我，就会一直就躺在床上，我甚至会希望我就这样睡不用再醒了，你知道就是没有那种求生意志，你就是可以说很严重的那种身心都失调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必须要讲，真的是这么严重的时候，其实是必须要去看医生，然后你可能是需要借助药物的，你是因为那是已经超过一个我们可以正常去控制的一个范围，不管你做什么，你忽然发现你整个人就这样，而且这个状况，然后你可能每个人的状况可能不一样，可是当你发现你是真的就是困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而且那个不是只是心理的情绪，是整个就是让你整个人都像某个方面像是就是故障，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一个，这就是一个警讯。其实我还是会建议，就是是必须要去看医生的，然后去寻得专业的帮助。但是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时期，因为你其实会有上上下下，就是你服药以后啊，然后可能你本来遇到一些状况，甚至天气，像夏天、春天的时候，夏天的话因为阳光充足，像我中医就会说，哦，你就是要多晒百会穴，你的百会穴要常常去晒阳光，就是太阳，因为太阳其实它就是代表就是生机活力，中医讲的阳气，他说其实这样晒一晒心情就会改变很多，就是很多的方法或者是运动，然后 之后好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建议不要依赖药物。你其实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在你好的时候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那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佛法的帮助非常大，甚至但是我去念基督学院，然后当我忧郁的时候，我唱圣歌，然后我祈祷，我也会流眼泪，因为我真的会感受到上帝的爱。就是你其实是很需要这种可以说是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你会觉得说即使你在谷底，你都知道你不是一个，你不是孤单的，因为你是有皈依的，你是有依靠的，不管你是靠主，不管你是靠佛菩萨，你就是有一个依靠，而且你知道你是有一个依靠，有一个保护的。但是这是一方面，这是我早期的。那我觉得后来对我影响自身的，应该说就是当我接触了藏传佛教，然后我开始学到，哦，其实我必须要讲，藏传佛法他们是一个非常严谨，然后次第非常有系统的整套的一个教法，它可以说是像新的科学，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科学。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多我们都是往外去找答案，
所以你说的心就是自己的一颗心，这个心，
对，这个心。因为其实很奇妙，你会发现时代一直在进步，整个科技，我们其实现在人类我们可以都到外太空去了，我们可以登陆月球，我们可以探索火星，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星球，但是其实已经到外那么远了，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本有的这一颗心，其实在某一方面，就像我们常会说我到底是谁，我是谁，或者是这是什么，然后这个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其实是一知半解的。这就会是像说当初我学到了，就是进入藏传佛教，我听到我们要把这个心带回家，你要让心不仅带回家，然后你要知道其实这个心本身就是一个宝藏，它是无所不在，它是无所不有的。因为以佛法来讲呢，这个心它的真正的本质就是佛性，也就是每一个众生未来都是可以成佛的。你现在对佛祈求皈依的，其实你自己本身都有这个潜能去实现，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你甚至可以实现众生的愿望，这都是在这个心里面。但这个心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是一知半解，所以为什么佛法已经2500多年，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因为当初佛陀他其实所教导的，其实最后都是要回归自心，就是在讲这颗心，你知道吗？心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为心造。那这个为心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心，所以我后来其实是进入以后，我开始能够向内，然后开始真的去了解自己的心。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克服忧郁症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
那听起来呢，就是不管是吃药啊，或者是住院，这个医疗方面确实是有一些效果，就是能够干预在你完全没有办法自愈、自己治疗自己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有一些外力的干预。那么服药或者是西医等等的这些手段呢，就是一个辅助，但是这个基本上是治标而不见得治本。那么佛法就是属于能够治本的，那当你能够向内去看，找到自己的心，把你的心带回家，那么你就可以治愈你自己各种的精神的疾病。当然所谓的带回家又是怎么回事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进一步的说一说呢？
其实应该说就是把心带回家只是一个开始，就是基本上你不会再去向外，因为其实不管你说你服药，然后或者你看现在甚至很流行心理治疗、心理咨商师，现在台湾也慢慢就是真的开始普及，其实那都是一种，我觉得那其实当然你心理咨商在某一方面是借由外在的协助，然后让你去探索就是从小到大你的种种的这个故事，然后你有什么样的创伤啊，你有什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你是怎么样留下一些我们讲印记，然后你是怎么样可以去克服它。但是所谓把心带回家，其实我一定就是需要分享，就是禅修，甚至现在非常流行的正念，我们讲舒压，甚至我知道你现在到那种芳疗馆，他可能都会先让你说哦，放松安静， 其实
芳就是芬芳的芳，对不对？香气的这个意思。
对 对, 对，芳疗馆或者是这种舒压馆，它可能一开始其实他们都是运用这个禅修的技巧。所谓的禅修其实就是把心带回家的第一步，你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一个空间，然后你可以慢慢慢慢的让自己所有的一切念头什么慢慢的沉淀，然后让心这个本来的一个面目，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变得清楚，然后你开始有一个明心，你开始有一份，最后就是会有一份智慧产生。但是这是真的需要就是靠先让心安静，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安静，什么都不想，然后放松，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开始听到哦自己的心声。所谓的心声其实就是你的念头你的情绪。其实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念头情绪是无感的，就是没有去真的察觉到，哇其实念头是来来去去的，情绪也是，我们常常就是很直接，哦我不开心，我生气了，然后这种很强烈的，但是情绪念头其实是一直交织着，这样不断的在心当中来来去去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这样静心把心带回家的状态，你才能够看到所有这些有点像客人这些念头跟情绪，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是客人，这个不是你。因为心它有太多面向了，我们常常都觉得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其实没有的。你会发现那个是心是千变万化的，但是要看到这个第一步就是所谓先把心带回家，也就是开始向内去关照自心，然后这就是需要借助禅修的一个帮助。
是，说起来也很矛盾，我们从小到大常常说要去了解别人啊，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之类的，但是知己的这一部分我们只说别人是我们自己的知己，但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有多少呢？那当然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是不是就是跟自己的心相关呢？那么如果你的心没有回家，你的心在哪里呢？有的时候是在一些外物，一些其实不那么重要，但是被你的心当作很重要的东西，你去不断地向外去求索，向外去寻求一些很虚妄的东西，但是其实对你真正的本心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那些你去向外去找的东西，真正是不假外求，是在自己的，可以这么说对吧？
是是，应该是说就是还有一个所谓把心带回家，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包括禅修，其实就是让你可以活在当下。你会发现这个心在哪呢？心真的可以无所不在，你比如说你想到谁那个影像就出现，你想到什么事情你就陷入那个故事当中，然后或者你就是在想啊接下来那件事怎么办，然后怎么样后天什么什么，你会发现心常不是在过去的故事，不然就是在未来的这种揣测。你什么时候是真的活在这个当下呢？像我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禅师的那个教研，就是说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就是修行。那你会觉得这很容易啊，我就是吃饭睡觉，但是你就会发现没有的，你吃一口饭你其实在想很多的事情，你根本那个是什么滋味，我们现在人其实常常都吃美食，但是那个美食是什么滋味，常常第一口哇、哦、这个好吃，那接下来你其实你的心已经跑到可能全世界都跑一片，更不要讲现在还有一个手机，这个智慧型手机，你真的是可以无所不在。然后你的心其实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把心带回家，因为真的心是不在这个当下的，然后你必须要带来在这个当下，你才能够很实在的真的去看看，诶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是明心说到的当下，其实我也很有感触，就是很多时候比方说在忙起来，你吃饭根本就食不知味，因为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想的是下一步要做什么，你上一步是不是错了，你要怎么样改正这个错误，都在你吃饭的这个当下发生，反而你食不知味，这就是没有活在当下吗？那么躺在床上你不是睡觉，你还要想哦，明天的计划是怎么样，反省今天做了什么错的事情， 当然我们圣人说一日三省吾身，这是不是在什么样的当下去反省呢？是不是干预了你其他的当下的这种活动或者是明心见性的时刻呢？
但是三省吾身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但是你真的能够所谓的三省就是省思，你其实就是真的去思考自己的你自己的这些行为，你的语言是不是你今天你这个是合宜的吗？你是不是够善良？你其实是不是真的是你有些行为语言你是不是冒犯了别人，或者是你有些行为语言其实在某一方面你甚至对自己也不够友好，就是这个省思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心的一个很清清楚楚作为一个背景，就是你其实心是要很清楚的，你不能就是杂念纷飞，然后或者是你在一种很强的情绪当中，就是不可能达到这种三省吾身所讲到的要到的那种效果的。所以我其实真的很鼓励就是现代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所谓的禅修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短短甚至你就两分钟，然后你真的让自己看看能不能什么都不想，然后就是放松，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安静下来，然后独处。其实很多人真的会发现，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不容易的，真的甚至几秒钟之后你可能就哎我的手机，因为手机会是哎我真的什么事，然后什么什么，就你会发现哇这个心很忙碌，非常忙碌，没有办法静下来的。
是明星这么说让我想到的就是，当你坐在比方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镜头前面，我们的背景是一个很干净很宁静的山水，或者是说我们的背景是完全的一片空白，但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却是背景非常复杂，不断的在动，是一种动画的感觉，各种的念头不断的纷飞杂念，或者是好的啦不好的啦，高兴的啦不高兴的，就一直不断的飞来飞去，就是背景非常的杂乱。是不是我们就要努力净化我们的背景，让我们的背景能够，要不然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很宁静的山水，要不然就干脆是更单纯什么也没有。
是的，对，其实就是以前我上次常常会讲一句名言，他说心它就如同一杯水，浑浊的水，如果浑浊的水你会去搅动它，其实就是越浑浊，但是你不去搅动它，慢慢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杂质会沉淀下来，水就变得清澈了。同样你的心如果你能够不去扰动，然后不让它散乱，它慢慢的那个心的清明就会显现。所谓古人讲定静安虑得，其实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是会有自心本身的那个智慧，是需要你再让它安静沉淀，然后你所有的念头你所有的都放到最低的时候，你其实就会有一个很清明的很清楚的一份，你会知道说哦该怎么样去进行什么事情，或者是该怎么样做一个决定，或者是真正听到自己的心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现代人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都是别人告诉，看到别人要什么，哦，这也是我要，其实没有，都是很盲从的。所以我会真的建议你要活出自己人生的色彩，就像刚刚雅秋姐讲的，就是你要能够画出你这个人生的画布，你要做什么样的画。你知道像地藏经里面就是开经的地方，它有一个偈颂，就是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然后一切的诸法就是从这个心开始产生的。但是首先你这个工画师，你要真的是不是让他去乱画，你要能够画出自己想要的，那其实是要有个功力的。
是，听起来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那么当然修行到了最后也许就能够成佛，佛教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都可能成佛的，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佛心佛性，如果能够不断的修行的话，就是有成佛的一天。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小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明星，他人在台北，那刚好呢，今天跟雅秋一样，采取了日月潭的风景作为我们的虚拟背景，非常的有缘，也很高兴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在精神疾病以及在佛法方面的心得。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请明星跟我们分享。
就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谈到这个心嘛，然后我好像一直在鼓吹鼓励禅修这件事情。那我其实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我那时候真的进入了藏传佛教，然后我开始听关于心的教法的时候，那时候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就是我才真的领悟到，就是说哦，原来我一直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情绪跟念头，然后原来情绪跟念头是那么需要我们自己去关注，他其实是很希望我们得到我们的关注，得到我们的爱的，但是原来我们一直就是把常常都把他们晾在一边，然后到他们变得很大声的时候，譬如说很强的情绪愤怒，然后或者是什么样，我们才领悟到哦，我现在很快乐，我现在很生气，然后或者是我这个念头常常也是一再一再放到最大，这种才说哦，我告诉你，我其实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其实我们就是首先要先有这个把心带回家，然后当我们开始能够向内关照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情绪跟念头，然后这真的你要能够看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表示你有一个很安静，你安静的功夫已经到位了，然后你忽然间会发现哇，我念头好多啊，我想安静2分钟没有办法诶，你一下跑到东，一下跑到西，你都跑到美国，你也跑到南极北极都去了，你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再把它带回来，安住在当下，然后放松，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念头这样来来去去，甚至情绪，那个情绪有情绪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有一些事情累积了，然后你真的去看这个情绪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看到它，你会领悟到这个情绪不是你，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是这个情绪，不管是烦恼甚至所谓的忧郁，你知道甚至所谓的事情想不开，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去关照这个心，我们让它这个一直累积，你其实这样子，当你能够这样向内关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把前门后门都打开，他们其实就像客人，然后你进来你会发现有一些是赖着不走的，譬如说一个很想不开，一个对某人的很不开心的这种情绪，这个时候呢，以前我上司很妙，他就说你这时候你就要给他爱，你怎么给他爱呢？他其实就是希望你关注给他爱，然后他会说你就跟着这个对他说 May you be well, May you be happy, May you work out successfully, 然后其实你就是一个待客之道，然后很妙的是当你对他做这样的一个进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情绪慢慢的他其实从后门就离开了， 很快的，然后甚至一个那个，你就是发现这是一个活动的，你有一个空间，你的心开始有一个空间，慢慢的它可以像天空一样。你其实真的心的本质，像佛性，它其实有一个形容词，心如虚空，能包太虚。它其实就是所有的一切，甚至航空母舰都是在虚空发射的，对吗？你是可以包容一切的，但这个包容首先你要让它有这个宽广的空间，然后你要能够让事物来来去去，而不要去执取，不要去卡在某一个念头，不要去卡在某一个情绪。当你卡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刚刚的一个方法，你开始给他关注，然后你开始跟他对话。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就现代人很爱讲爱自己，其实我必须要讲，我觉得这是真的真正的爱自己的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方式，就把心带回家，把心照顾好。
是的，那么说到爱自己，当然现在很多人真的是在注意这件事情了，就是你不爱自己的时候，你怎么会有能力去爱别人？如果说你的爱是那么轻易的离开你自己而放到别人身上，这一份爱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分量，是不是真的那么值得你去放在别人身上，奉献给别人？我觉得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爱别人，事实上有很多事情爱之是以害之也是常常发生的，所以爱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是是，我其实必须要说，要真的能够去爱，而且要懂怎么去爱，然后甚至你的那个爱其实是健全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听到很多，不管是感情上面的状况，家庭亲子间的状况，你会发现那个爱其实都是有点扭曲的，就是那个爱可能都是有条件性的。那其实真正的我们，其实真正我们讲佛菩萨对众生的爱是无条件的，一切众生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然后我们是无条件的希望众生能够真的离苦得乐。那这一份爱，那种爱我们讲说 OK 大爱无私的爱，其实那个首先我真的觉得第一步你要先懂得怎么爱自己。然后所谓爱自己，是不是说就是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好像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身体上面？没有的。其实我们佛法讲三门，身语意，甚至这个身体这个语，你会怎么讲话什么什么，然后你怎么样，这个都是从心开始，从心开始作为起点的。你先有念头你才有动作，对吗？你先想有个想法你才说话，那这个其实都是从心而生的。所以最根本的就是这个心，我们要怎么样就是看到，就像刚刚我讲的，你先了解自己，然后真的了解自己，然后跟自己做朋友，甚至变成是自己最好的一个伴侣。就是其实我们真正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心，那是真的要下功夫花时间，然后要去在一个独处安静的方式下进行。然后当你有这样子一个进行的时候，你其实真正能够疗愈自己，不管曾经发生什么事，不管这些情绪你能够去转化它，然后什么念头想不开你可以真的跳出来，那就是一个，我觉得那真的是真的你懂得怎么爱自己，你才可能再去经营怎么去爱别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人都本末倒置，我们都是在外找爱，那真的永远找不到。我觉得
明星刚刚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中肯，因为你说了一个，自己是自己的伴侣，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伴侣。那么平常呢，我们常常想到要去找一个人生的，不管是 soulmate 或者是就是生活上的伴侣，但是在你对自己还不够了解的时候，你常常是不能够找到最最合适的伴侣。那么当然了，也是刚刚我们说到要知道怎么爱自己，要看自己的心。那么你看到了自己的心以后，你也会知道你对别人的爱是不是正念的爱，就像是不是爱之是以害之的爱，不是有目的的爱，不是有这个要求回报的爱，而是一种大爱，或者是无私的爱，或者是纯纯的爱。
对，
那么对，明星本来是一个非常外向活泼有很多朋友的人，那么现在你自己跟自己相处又觉得非常的愉快非常的舒服，所以你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对你来说是很自然的吗？还是有点辛苦呢？
我必须要讲，就是应该算是辛苦。我其实现在回头看，那当初当然是真的，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人家都说哦，黄金岁月，年轻十七十八，然后青春年华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那是人生最低谷黑暗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迷茫。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当然我也非常幸运有佛法，然后就是有慈济的大家庭，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样一个大家庭里面，就是真言上人他其实一直教导就是无私的大爱，然后他某一方面就是非常类似就是孔子所说的，就是那种最高的那种境界大同世界，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我们在那个大家庭里面，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就是对长者我们都是直接换，真的带领我们的我们都直接叫爸爸妈妈，然后我们的所有慈心伙伴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那其实是那样一个美好，就是是有那样的一个很大的愿景。那其实那就是刚刚类似刚刚讲到佛菩萨那种无私的大爱。然后我必须要讲，我那个时候是很不幸，但是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无私的爱作为一个背景，然后我觉得他一直其实是在给我充电。所以我虽然那七年这样反反复复对抗忧郁症，然后真的是很痛苦苦不堪言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有一股力量，然后我可以借着佛法的力量，不管是忏悔，然后这个慈济大家庭的力量，然后让我再重新的这样子愿意再充电再出发，然后去学习做菩萨。但是我后来真的直升到英国，所有这些忽然一切都变有点归零了，我才发现我原来以为自己修的不错，才发现修的真不怎么样，原来我的心还是很弱的，原来我都是靠外在所有这些种种的条件，然后让我觉得我好像 OK 了。然后所以在那样的因缘，一个因缘机会，也是就是因缘成熟，然后我遇到了藏传佛法，然后一个真的很明确的告诉你心的科学，以及你怎么样能够去真正达到明心见性，你怎么样去真正找到一股我们常讲的我们的无穷的潜力，我们内在的力量，它是怎么样能够真的就是你去掌握到它，然后让你成为不是心的奴隶，而是你可以主宰，不要讲主宰，真的完全主宰心，那是已经非常高接近成佛的境界了，应该说你可以掌控，你起码是驯服你的心的，你不是被这个狂野的心带着走的。然后借由这样子，然后我开始学会了，哦，原来我独自一个人我也是可以很好的，然后就是真的向内观，你就是可以就是一切万法都在当中，然后真的是一切的，我觉得那就是很美好的时刻，开始懂得就是独处，然后向内观。
那刚才明星你也提到了，就是因缘际会，所谓的因缘际会跟这个命中注定是不是有一点关系呢？还是因缘际会是一种随机的呢？
OK， 就是其实如果以佛法来讲，我们常常会说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也就是其实你今生的所作所为，你今天所有遇到的可能是来自过去的一个因果，然后你现在所做的可能会决定你来生，其实就像在写剧本，好像你上辈子你其实就把今生的剧本已经都写好了。但是我要讲的是，佛法它虽然这样子去描述因果，但它不是所谓的宿命。其实我们常会讲说哦，命中注定，其实那个命中注定常常是很多的因缘和合，然后显现你就啊，这是我的命运。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佛法真正教我们不是命运，是要去运命，也就是你虽然拿到了这个剧本，但是你是可以决定怎么样去演，甚至你可以去改写这个剧本，也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能够因缘，你去在这个因缘上面，种子你如果种到水泥地，它是不可能发芽的，所以你过去也许有什么样的因，但是你这辈子可以借由后天的所谓这些缘，你可以去改变它，所以它不是宿命也不是注定，就是 其实我觉得他甚至佛法讲的一个真理，无常，无常观，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变的，是一直在变的。其实他就是因为在讲这个因缘和合的他一个不断的变异性，所以说我们常会讲说 OK， 那这就是过去生带来的业，哦，这都是业力。那业力在哪？你知道其实业力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是怎么样的思考。就像那时候我开始向内观，我忽然发现啊，原来我思考一直有一个模式，那个模式其实是让我很容易就陷入忧郁的那个黑洞里面，我要去转变这个模式，然后我要怎么样去，所以刚刚讲到怎么样去观自己的念头，怎么样去真的最后你可以掌握自己的就是情绪，你可以看知道怎么样跟这些做朋友，跟心做朋友，然后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然后你由这个，然后你借由这个，你其实是可以去改写剧本的。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真的。其实可能命中注定我当初应该就要结婚生子了，但是我后来就选择了修行这条路。然后所以现在我会其实会蛮感恩当初那个忧郁症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真的是吃苦就是了苦，然后吃苦当作吃补。
是，然后就可以离苦得乐。
对，然后当然你要找到的方法才能离苦得乐，因为如果我们都是向外去寻求，我们常会发现一个状况，我们会从这个苦掉进另一个苦，就是现在我们就我那样做我会比较开心比较快乐，然后发现啊，人算不如天算，我又掉进了另一个苦当中。这就是常常我们讲的无明众生，然后看不清楚方向，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很鼓励这个新的科学，就是我们真的要开始是向内观照去探索，然后其实真的我们本有就有一份智慧，然后当我们能够发掘出这份智慧，我们真的就可以进而去比较能够去掌控我们的人生，而不是这个苦从这个苦脱离就又跳入另一个苦当中，因为其实真正的快乐在我们自己自信当中。
是的，刚刚明星也说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发现他又会调回原来的一个模式，因为自己的思考的模式，也就是说人其实很难战胜自己的习性，很难打破自己的固定的思考模式或者是成见。那么如果你能够真的是去关照你自己的内心，然后发现你有这样子的模式，这样子牢不可破的一些樊篱的话，也许可以早日的把这些打破，对不对？
对，是的，真的就是像我在西方常常会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一生都在追求所谓的灵魂伴侣，然后就是在外寻求到一份所谓的 true love 真爱，然后常常就这个没多久一开始就是热恋期很甜蜜，然后我真的找到真爱，然后最后就发现哇，当你到了那个有米才言江湖茶，你就很实际，你就发现这个不对，换一个，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他们怎么那么会换伴侣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渴求一份真爱，然后其实真的真爱在哪里，那其实这就是有点像刚刚讲的，你就是一直在外寻找，然后从来没有发现原来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就在这里，你的真爱其实一直在这里，然后你首先必须要发现这个真爱，你才有可能在外找到真爱，这是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是现代人常常都会忽略掉的。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明星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也难得的有机会呢，想要去看一看自己的心，然后找一道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爱自己，然后找到一份真爱。因为如果任何的爱你的人是爱你那个当下，你那个当下变了以后，也许你就变得不可爱，他就不爱你了。所以你必须一直是维持你的本心，维持你的初心，维持你的不变的可爱的这一个心。
是的，是的，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佛法，他说发心如初，成佛有余，也就是你如果当初的那个出发心，你有一个好的善的念头，然后你能够真的去持续，然后你去实现它，你真的就是可以成佛了。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明星给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